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也赞哦。
欢迎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理事、药师照护委员会的副主委、三军总医院临床药学部的王庭盈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庭盈药师你好。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庭盈药师。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怀孕及哺乳期用药注意事项的第三集。同样的，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要先来听听看情境小剧场了。一位因为疾病必须要暂停哺乳的妈妈，她到底该怎么办呢？小美因为疾病问题正在做治疗，她一听到护理师告诉她需要暂停哺乳，担心地哭了出来。护理师请药师进行访视，对她说明情形。
药师，我一定要暂停哺乳吗？能不能换成其他的药呢？
因为你的病情需要，经过跟医师讨论，目前可以使用的药物有蛮高的比例会进到乳汁里面，而且担心宝宝会受到药物影响，只好请你暂停哺乳了。
那有没有其他的药物可以替代啊？
在可以使用的替代药物当中，都没有可以在哺乳期安心使用的药物。您啊，可以为宝宝选择适合的母乳替代品。您不要担心，疗程结束恢复健康之后，您就可以恢复哺乳咯。
听药师，我们刚在小剧场当中真的是感受到了小美她的一个担心。因为我们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分享到了母乳对于我们的婴儿来说是最好的，对不对？
对，最好的食物。
哇，那这个要暂停哺乳哦，我觉得对于这个妈妈们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担心啦。
是。
那在哺乳母乳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妈妈本身是需要用药的情形，就像小美一样，那通常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说是在哺乳的过程里面就是需要用药的情况的话，原则上我们当然会希望呢能够尽量让妈妈维持哺乳，所以呢我们会选择的是在分泌到乳汁比较少的药物，或者是说已经比较可以确认对宝宝是相对安全的药物来给妈妈使用。可是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难以避免，就是会遇到的就是需要处理妈妈的疾病的状况，可是呢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是在哺乳期相对安全的一个药物。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就真的没有办法情况下，就是只能建议妈妈说在这段治疗的期间要暂停哺乳。那对于一些应该是说对于所有就是很努力的全心想要哺乳的妈妈来说，其实还蛮难接受的。
是，所以就像今天的情境小剧场一样
是
这个医师也是经过审慎的一个评估，对不对？所以也会经过的讨论的是，是不是有一些的药它进到宝宝的一个身上是少的，
是
好，那发现说针对这个妈妈的部分好像没有，所以只好是暂停，对不对？
对，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也只好请妈妈先暂停哺乳这样子。
那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庭盈药师了，有哪些的药物是不能够在哺乳期服用的呢？因为可能这个小美就是因为她在哺乳期不能够服用这个药物，对不对？
对，没有错。那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到说，其实大部分的药物是可以用的，可是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啊，在哺乳期是必须要停喂母乳，因为这些药物啊，其实进到宝宝的身体里面的话，其实对宝宝的影响是会蛮大的。那哪些药物呢？就包括像是癌症用药，放射治疗药物、免疫抑制剂、 锂盐、麦角碱类等等哦。那这些药是应该是不在吃这些药的话就不能喂母乳。好，那有一些药呢是像说四环霉素，它可能会造成这个牙齿的一个染色。好，还有或者是说像这个喹诺酮类，它有可能会影响到宝宝的骨骼的发育。那像这类的药品的话呢，也不建议说吃了这些药还继续哺乳这样子。那有一些药物来说的话，它不是说在哺乳期不能用，而是说要特别小心，因为有些药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母乳的量。那影响到母乳的量的话，其实就可能会减少母乳的一个分泌。那比如说像抗组织胺啊，或者是一些解鼻充血剂，就鼻塞的时候用的这个鼻充血剂哈，最好也要能够避开。好，那另外有一个是说到这个抗组织胺啊，也要提醒妈妈们，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有的人吃到像这个抗组织胺这类的药啊，他就有可能会十分嗜睡，好，或者是精神没有办法集中。好，那如果是在这样子的时候，在照顾宝宝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好，可以的话就是尽量避开跟宝宝同床睡，因为怕说熟睡翻身的时候会压到宝宝，好，那反而就不好了。
是没错，那个抗组织胺是治疗那个鼻炎的，对不 对？因为伟华也在治疗鼻炎过敏问题，医生说你不能再不吃了，好，因为这个什么鼻中隔弯曲啊，那个鼻窦那边快塞住了。我通常都是很会打喷嚏，然后呢，反正鼻孔一个可以呼吸就好了。就上次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你建议你还是得吃那个晚上的那个抗组织胺，然后还有那个鼻喷剂，
是因为他那个久了没有处理掉的话会更严重。
是，就医生就发了最后的通牒说不行，要处理了。我发现好神奇哦，我开始吃一个礼拜，他完全不打喷嚏了，然后鼻子也通了，怎么搞的？
对，这是这个药好用的地方。
是，了解了。那如果现在吃的药是不能在哺乳期吃的，该怎么办呢？就只能够就是选择停止哺乳吗？
如果真的是不能在哺乳期吃的话，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们通常会稍微先看看有没有替代药啦。那真的没办法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暂停哺乳。那等到这个治疗结束，而且药物已经排出体外之后呢，再开始恢复哺乳。那有一些很少数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可能就是需要长期的，就是就直接就停掉了，不再哺喂母乳。那当然其实就是对妈妈来说其实压力会很大。好，那我们也会对这些妈妈说，就是说明到说千万不要因为说没有办法自己哺乳啊，而觉得说会对宝宝有罪恶感。好，因为不管怎么样来讲，对宝宝来说有一个健康的妈妈是比什么东西都还重要。
是因为妈妈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疾病的问题，就必须要选择的是先治疗疾病。
是，
那婷药师，暂停哺乳期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在暂停哺乳的这个期间，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反而是替宝宝选择合适的一个替代食品。如果说我们的治疗可以延迟一些再开始的话，那可以多挤一些乳汁储存下来，就冰存来备用，就是应付我们这个治疗时期不能哺乳的这个部分。好，那如果是急症要马上开始做治疗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等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一般呢就是会建议他们就是选择就是婴儿使用的一个配方奶，好，当做宝宝的一个食物。那另外也要记得哦，就是虽然说是暂停哺乳，可是如果妈妈之后其实还是要继续在哺乳的话呢，那在暂停哺乳的这段期间哦，她还是要定期的排出她的乳汁。但是这乳汁排出来之后，不是留着给宝宝用，是要丢掉，因为这有药在里面，好，所以宝宝是不能用，但是要丢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一个机转哦，它是可以自给自足的，所以它会去看宝宝的需求量。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哺乳的时候，如果说宝宝他吸吮的次数多那他就会认为说宝宝就是产出的乳汁不够宝宝吃， 它会产出更多乳汁。那相对的来讲，如果说储存在乳腺里面的乳汁的量很多，时间又长的话，那身体就会认为说是宝宝已经不需要吃这么多了，它就会开始自己慢慢的去退奶，就是会减少乳汁的分泌。所以如果暂停哺乳这段期间啊，如果没有说是适度的把乳汁排出，那它的这个乳汁的分泌的量会减少，等到恢复哺乳的以后呢，就又会再来重新来一次这个追奶期，好，那就会比较辛苦。
是，哎，怪不得我就听过，就是如果不想哺乳了，那要怎么样让乳汁给退掉呢？就是停止去吸吮或者是挤奶的动作，
对，
就可以了。
是，这是让我们身体自然会去调节的，所以也不，如果说不是很急的一个状况要停止减少哺乳的话呢，那其实就是减少喂奶的次数，那多胀奶胀了几次，我们身体就慢慢的会去调整它分泌的乳汁的量。
是，所以按照今天的小剧场当中小美的一个状况的话，她就是一方面要服用这个疾病的药物做治疗，另外一方面哇就要这个
定时
还是要挤乳汁出来，对不对？
对，没有错，就是可以是模拟以之前宝宝吃奶的这个时间，然后把乳汁挤出来。
哇，这是比较辛苦一点的啦。
哺乳的妈妈真的是很辛苦。
是。那如果小美已经治疗了一段的时间之后，服药整个控制的还不错，那医生评估说，可以开始继续的恢复哺乳咯，那这样子的话，大概他暂停哺乳的药物吃完多久之后，他就可以开始哺乳了？
这个的话我们要看药物的半衰期。所谓的药物的这个半衰期的话，就是指说药物在体内的量，就一般来说我们讲的是血中的浓度，从现在降到一半的时间，从现在开始算它降到一半的时间花多少时间，这个叫做半衰期。那在半衰期呢，因为药物的不同，有的呢可能几分钟，有的是几小时，甚至长达数天的都有可能。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哺乳期，我们会尽量选择就是半衰期比较短的药物。好，那一般来说，因为半衰期就是进到体内之后五个半衰期就会排除掉 95% 以上，所以最后一次服药时间之后，经过五个半衰期，那基本上就可以恢复哺乳了。那举个例子来讲可能比较清楚，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药它的半衰期是四小时，好，那五个半衰期就是20个小时。所以如果以这样子来说的话呢，等于是说我们会建议他在最后一次吃了药之后大概一天左右就可以恢复喂奶，
这样是最保险，就一天24小时，
一天24小时，所以他等于是超过五个半衰期了。所以一天之后再开始喂的话呢，那基本上体内也没有药物了，也不用太担心这个药物会被宝宝吃到。
是，如果这个妈妈们不知道怎么去算这个半衰期，我们就是主动问一下医师，
是，
那我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哺乳了？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明确。
是，那婷医师，我记得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好像也特别的提到，忘了是哪一集有提到，就是有一些的妈妈她有在服用一些慢性疾病的药。
是，
那我想不管是这个怀孕期或者是这个在哺乳期啊，这个都是要特别的去注意。
对啊，没有错。
那如果在哺乳期当中她有慢性的疾病，本来就有在吃慢性疾病的药，这该怎么办呢？她是不是就不能够哺乳了？
其实本来就有慢性病的话，应该是我们在怀孕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讲到，就是本来就有慢性病的妇女，她其实在准备怀孕之前就应该要先跟医师讨论哦，那改成把她的这个用药改成是适合在怀孕期服用的药物。那当然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再走更远一点，我们直接在做药物调整的时候呢，就把它调整成在哺乳期也可以使用的药物，那这样子的话呢，等于是说她怀孕期可以服用，在生产完之后呢，也可以继续服用，就比较不会因为这个药物的调整而担心说会不会对病情造成一个影响。 好，那其实现在很多慢性病用药了，好像说高血压啦、糖尿病啊，好，或者是治疗这个癫痫的药物，它其实都有一些是可以在哺乳期做选择的药物，好，所以不用太担心，就只要说提前跟医师讨论哦，那提早调整他的一个药物的一个治疗，那相信呢就可以顺顺利利的度过这个怀孕还有哺乳的时期。那像有慢性这类的慢性病，我们最忌讳的就是因为担心会影响到宝宝，自己就突然之间把药给停了。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妈妈本身的一个疾病呢会有不利的影响。
是，我们最后再请婷宜药师哦给大家做个整体的一个统整哦，也就是我们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他在准备怀孕期的时候
是
就要跟医师做讨论，是不是？
是，就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其实自己知道自己会长期的这个用药哈，那在怀孕前就一定要先跟医师讨论清楚，然后呢及早把药物呢改成是怀孕还有最好是连哺乳期也考虑进去了，就是怀孕跟哺乳期呢都可以适合使用的药物。那提早做调整呢，一方面也是能够确立说这些药会对病情是可以有良好的控制，那一方面就是等接下来顺利怀孕了，然后生产完之后呢在哺乳期这一路走下来呢都可以比较顺利。
是，好，我们今天要是在我家的单元怀孕及哺乳期用药注意事项的第三集，因为疾病必须要暂停哺乳的用药注意事项呢给大家做了分享还有提醒。今天非常感谢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理事药师照护委员会的副主委三军总医院临床药学部的王婷宜药师的分享，谢谢婷宜药师。
谢谢。
那也请记得持续锁定的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谢谢婷宜药师。
谢谢伟华。